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我们一起在葡萄园耕耘，然后能够结更多的果实，使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天主圣三，认识耶稣基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蜉蝣盛世。我们知道说前一回就前几次我们在谈到的就是七件盛世跟新约的一些关系。那最初就是我们讲到入门盛世的三件盛世，洗礼盛世、坚贞盛世跟那个感恩盛世。那接下来我们谈的是治疗的盛世，就是和好盛世。那现在谈治疗盛世的第二部分，就是蜉蝣盛世。我们知道那个每一个人就是说都会有生病的时候，然后只要说我们一开始不舒服，可能我们心里的那种负担、那种沮丧、那种恐惧就跟着这种痛苦发生。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到19节，就是耶稣基督一开始公开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在那个会堂里，在拿撒勒的会堂中，他参加那个安息日的聚会。那当时有一个人就是给了他一个以赛亚先知书，他拿起来，他就开始选了一段，就是这样子读着，就是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当他念完了这一段以后，他就抬起头来看所有的人，然后就告诉他们说，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圣神给他付了油，然后他开始向贫穷的人传报福音等等。那我们从这一段的记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基督来对于贫穷的人，对于被俘虏的人，对于盲者，对于受压迫的等等，然后他也来说，我来就是使那个盲者能够看见，使那个听不见的人听到，使瞎子看见，使跛子行走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身心灵的一个帮助。因此在现在我们要讲到的这个蜉蝣盛世，其实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天主圣三他是多么的了解人对于疾病、对于苦难等等等的一些恐惧。我记得在耶勒米亚先知书里，他也曾经跟天主有这样子的一段对话，好像是第十章，他在说上主，每次我跟你争辩，总是你有理，就我们跟天主争辩，他总是天主有理。他说可是即使说你有理，我还是要问一问，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世上就是有很多的好人，他们要受那么多的苦，那有很多我们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人，可是他却要享福。所以痛苦为我们来说真的是奥秘真的是奥秘。你想不透为什么痛苦是一个奥秘，而且他为我们来说可以增得那么多的恩宠。就像说我们自己在讲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后来经过苦难、死亡、复活，所以他自己本身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在讲到这个蜉蝣盛世的时候，就是我们先来看两段那个圣经。我们先看一下就是雅各伯书信第5章13节到14节，就是蜉蝣盛世在 圣经里它并不是说我们在讲过说七件圣事本身在新约中都是有它的根据啊，不是说我们自己随便创造出来的。所以呢就看雅各伯书信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这里特别讲到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应该祈祷。有心神安乐的吗？他应该歌颂。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给他们好祈祷，因为用祈祷因主的名给他复油，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来，并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告罪，彼此祈祷，为得痊愈。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好，他在这边特别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应该要祈祷。因为如果说我们得麻风病的人，他是不能够在团体里，好，他一定要到郊外去，甚至说当有人要接近他之前，他还要摇铃，好，告诉人家说我是不洁的不洁的。那你听到远远有人摇铃说不洁的，你就不要去接触他，表示说那个人是得麻风病的。所以当耶稣治好他们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去给司祭检查一下。所以这个病人复油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雅各伯书信里，就是说特别在这一章中他讲到，第五章讲到说，你们中间有患病的，你中间有患病的，就是说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祈祷。因为就是说有信德的祈祷，我们说有信德的祈祷会改变天主的意思。有一个印度，有一个应该是说是一个很贤德的人啊，就说在印度他是很有名的。那他每五年哈，比如说他要去圣殿朝圣，那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有这个钱或者是有这个时间去朝圣。就像说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可是我要存很多钱，我也要时间，多少年我要去一次。那就会有很多人跟我说啊，你去耶路撒冷的话就请你为我祈祷等等等。那这个人也是一样，他经过一个村庄，那村庄上有一对夫妇，就结婚好多年没有孩子，那他们就跟他说啊，你要到那边去祈祷，所以请你为我们祈祷，求天主啊给我们孩子。好，那这个人就说好，他就到那边去，他就跟到了那里以后，他就跟天主说啊，那个村庄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很多年都没有孩子，他说他们说希望你啊能够赏赐他们孩子。啊，天主就告诉他说他们绝对不会有孩子。那这个人后来就听到天主这样说，他就回去了。那回去以后啊，因为他每五年要再来一次啊，他后来五年后又经过这个村庄，诶，一看到这家人的怎么从一岁两岁三岁四岁，就好像说这五年中他不在的时候他们连续生了四个孩子，他心里就很不服气，说诶，为什么你们生了四个孩子，就问他。那他们就说哦，你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个人啊，又来了一个人，他说我们也告诉他这些事情，他那个人就马上带着我们跪下来求天主，带着我们跪下来求天主。他说后来他走了以后，我们当然这些人他们也并不知道是说谁祈祷了让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为这个贤德的人他心里就很不服气，他就又到了天主的面前，他说当时我来祈祷的时候你不是讲吗，说他们绝对不会有孩子。后来天主就告诉他说，可是你走了以后去了一个人，他那个人马上跪下来带着他们祈祷，带着他们祈祷。他说那就是我们要讲说贤圣贤圣贤，就说谁是圣人谁是贤人。那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如果说我要读很多的书我才能够成为贤人，可是我要做很多的事我才能圣人，所以做圣人贤人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天主就告诉他说，那个人马上就跪下来带着他们祈祷。他说所以我就给了他就是一年一个孩子。所以就是说从那一段那个谈话中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会改变天主的意思。虽然天主当时跟他说他们不会有孩子，可是后来有一个这样子的圣人带着他们祈祷，就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当你有病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不是说好我把你的祈祷带到天主面前 好像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会帮你去做这事，但是你的事和我没有关系。他说圣人就是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所以我们马上就跪下来祈祷。所以在这里哈，特别讲到说浮游圣事的宣布，就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吗？那这时候就是说你要恳切的为这件事情祈祷，你要给他浮游，那就是说你要去跟长老讲，那长老指的就是司祭和监督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说耶稣基督多么知道一个人的受苦，好，就是当你在不舒服的时候就说你自己本身，好，你自己本身真的，因为我们只要不舒服我们就会开始胡思乱想，不晓得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想到的就是死亡。我记得就说因为在我今天早上来之前，好，就说前两天就是开始一直那个肩膀，两个肩膀的那个锁骨那个部分很痛，所以我连头都没有办法转动。因为前一段时间到美国去提了很重的行李哈，也背了很重的背包等等，就影响到自己的一些身上的一些不对劲，所以后来就开始痛，痛得连头也没办法转。所以昨天晚上就在又在准备这个浮游圣事的时候，就自己觉得哇，就是痛成这副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又想起，又在跟耶稣基督讲，我说我也知道说痛苦本身它有它的意义，可是我们真的是说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怎么去接受这些痛苦。所以我就跟耶稣讲，我说好吧，我说既然说痛了两天是这样子，然后躺在床上头也不能转，好，肩膀也很痛，动一动就是说好像那个说不出来哈，那个整个的肩膀的那种痛度，所以就想说好吧，我还是接受，就是为了说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浮游圣事，那既然讲到是说为病人浮游，我自己本身先受一些这样子的痛苦的感觉，也希望是说真正能够为听者哈，就是跟为在收音机旁边的听者来好做一点点奉献。我们常常就觉得说从前在早期就是说台湾的教会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每次在祈祷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为苦难的大陆教会祈祷，其实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其实苦难的大陆的教会的苦难其实他就是在为我们祈祷，因着你们的苦难，好，就是因着大陆教会的苦难，你们的牺牲，好，你们的奉献，台湾的教会才能够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是再去体会那个苦难受苦的痛苦的哈，生病的这个本身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很不了解，好，我们常说它是一个奥秘，就说为什么有的人你觉得他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可是他一辈子都在受苦，那你看到很多人就是一辈子都在做不好的事，可是他一辈子都在享福。所以从这里哈，就说我们可以想见，好，想见就说在浮游圣事这方面，就是司铎他在为病人祈祷和浮游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到，就说你要请长老来为你哈祈祷，要给你浮游，那这些就是我们现在都是请司铎，好，就是神父们，好，或者说主教就是神父有这个资格的，因为不是浮游，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做，所以司铎在为病人祈祷和浮游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是整个教会把病人托付给曾经受苦并享受光荣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经过苦难死亡复活，他对于痛苦本身是他亲身经历，他是最能够了解的，所以就是求他来抚慰救助病人。那教会更劝导病人要好，就是说借着甘愿和耶稣基督的苦难死亡，也献出一份力量，为了使天主子民受益。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一位修女，她很痛苦在那边。后来我们就说听到人讲，因为那时候我还真的是不怎么懂这些，那就听到一个神父就说你就说忍受这些苦，好，为我们做补赎。那个修女就笑着说，我忍受这些苦我是为我自己做补赎，她是因为我的罪哈比你们任何人的罪还大。 那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说这个痛苦的本身，就是他是怎么去替人家奉献。所以我自己也就问过耶稣基督说，痛苦怎么奉献啊？痛苦怎么奉献？因为不了解这个痛苦是做出来是为别人。所以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在我们教堂，那时候是我们教堂刚好要过堂庆，那过堂庆的时候我们都会贴很多的标语，现在比较容易，现在从电脑里你说你只要去印你要的那个标语都可以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就说你还要自己写，自己去剪，然后还要贴。所以我就看到那个神父跟我们一个教友在那里，他们两个在对话，那教友就说我一个老花眼，我要剪这个字我起码三天也剪不完。那神父说那怎么办呢，马上就要那个应该是后天吧嘛，就要堂庆了。那我看他们在那讲来讲去，我自己就觉得说，哎，我为什么不答应这件事。那当时我就跟神父和这个教友说，我说好了，我来剪好了，因为至少我算是年轻，那时候算是年轻。可是我答应完了以后，我就发现说原来这几天我的手臂哈一直痛得没有办法举起来。那我就在想说，我说既然已经答应了，那就还是要剪吧。我就把我们家里头那个剪布的那个很大的剪刀，好，就来开始剪这个字。因为开始手也抬不起来，所以就是把手一直放在下头剪。可是剪到晚上三点钟，所有的字都剪好了，就忽然发现，哎，我的手臂怎么不痛了？好，因为前几天痛得要命，根本没办法抬起来。那我一看到手臂不痛的时候，我自己还在想，就跟耶稣讲啊，我的手臂怎么不痛了？那我就听到耶稣说，你不是要知道痛苦的奉献吗？就痛苦怎么奉献？就当你自己愿意做一件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啊，就是说你原来手是痛的，后来因为剪这个东西就是让你的手好了。所以从那时候以后，我就自己很多时候有一些不舒服哈，有一些痛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说在这个痛的过程中我究竟要做什么。所以昨天晚上就说整个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是没有办法翻身，脖子也根本不能动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说，哦，我明天要跟大家要谈这个浮游盛世，好，病人浮游盛世，我能为听众们做一些什么。所以我就跟耶稣基督讲，我说好，我还是忍受这一个痛苦来做这件事情。假如这个我忍受这个痛苦能够为大家有一点好处的话，啊，有一点好处的话，我愿意忍受。所以当你真正忍受这个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痛苦开始有代价，这个痛苦你会欣然接受它，啊，你会欣然接受它。所以现在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就忽然觉得说，哎，这个肩膀好像也松了，啊，肩膀好像也松了。所以我们在想到是说，耶稣基督他特别在讲，就说我们要彼此告罪，彼此祈祷，为得痊愈。他说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啊，我们也知道说痛苦我们没有办法渗透，为什么每个人要有这样子的痛苦？但是当你欣然接受的时候，天主自有他的安排，啊，自有他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先把这个痛苦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下一次我们再真正的进入到说浮游盛世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做。好，谢谢您，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田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 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